当年呢，人民解放军呢以雷霆万钧之势跨过长江，风卷残云的呢，把蒋介石的反动力量给消灭了。蒋介石一看大势已去呢，也没什么蹦的头了，怎么办呢？就匆匆忙忙的这个快速撤离，跑到台湾去了。但另外一面呢，他们不死心，在中国大陆呢留着大批的特务，要搞什么游击计划，要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想趁着新中国呀立足未稳的时候啊，给咱们搞破坏。这游击计划呢，说白了呢，就是这些潜伏下来的反动骨干分子勾结恶霸地主啊，网络反动军官、旧官僚这些势力，还有就是纠结国民党军的残兵游勇，想呢占山为王，啸聚山林来搞破坏。所以新中国成立刚开始呢，这种新形式的土匪跟惯匪互相勾结，为非作歹，就形成了一股非常猖獗的反动势力，这是当时匪患的主要形式。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从1950年到1953年这四年间呢，咱们的主要的战争任务其实就是剿匪，一共呢歼灭了匪特武装啊大概是26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2100门，枪支是130余万支，消灭了改编国民党军大概有1065万。你要这么看，这个剿匪战争的规模也不小。那么这场剿匪战争呢，主要就是从50年到53年这四年。咱们很多朋友可能看过有个电视连续剧叫《乌龙山剿匪记》，这好多年前了，什么田大榜、钻神豹、四丫头啊，就讲的湘西剿匪的事儿。那么50年到53年，说这四年这剿匪就完事儿了吗？没有，一直延续到1965年才彻底消灭了最后一股匪徒。就这最后一股匪徒呢，是拖到1965年才被击毙，也就是说把剿匪战争从四年呢一下子延长到了将近16年。那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就给大伙说说这最后一次剿匪是怎么回事。中国这最后一次剿匪战呢，发生在湘西。咱们先说说湘西这个地方，你看《乌龙山剿匪记》就讲的是湘西的事儿。湘西这地方啊，其实老百姓在这挺可怜挺遭罪，为啥呢？湘西这个地方的地势很特殊，自古以来啊，它就是中国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个地方特点呢，江湖交错，高山连绵，丛林密布，地形复杂，历代的当朝天子从来没停息过对这片土地的征伐，想把这片土地上的这些蛮民刁民让他们永远顺服中央政权。你不信你看呢，湘西各处的地名都是朝廷给起的，你就能看出这些皇帝的心愿。什么你比方说永顺，就永远顺服的意思，怀化就是怀柔安化的意思，保境就是永保绥靖的意思。你从这地名就看出这片崇山峻岭的地域里头啊，一直上演着征服和反征服的斗争，同化和反同化的历史大剧。东汉的时候，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武陵，最后死在了这个地方。唐朝末年的西周之战，历史有名的唐彪铁柱在这立了5000余斤的铜柱子，作为这个地区啊发誓永远忠于唐朝的一个见证。到了清朝的时候，相传是乾隆私生子那福康安也是在湘西这边剿匪的时候战死在这片地方。所以这种征服跟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当中，这个湘西当地人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呢做困兽之斗，一方面呢还得顺着朝廷跟着剿匪，另一方面朝廷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呢，匪患丛生呢，老百姓还得跟这个土匪呢谈和，甚至帮助土匪干事。长期的征战呢，这个地方的山民呢就养成了比较这个勇猛彪悍的这个民风。说白了，当地老百姓有不少加入土匪的，可以说走着高山如平地一般，进入树林了你就找不着。所以咱们当时呢刚建国的时候呢，解放军南下剿匪的时候，北方的士兵是很不适合这个地方的这地形作战的，所以那时候剿匪啊很困难，因为你跟这个匪患呢在地势上啊还有信息上啊都不对等。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呢，就这么一块方圆4万多平里的平方公里的地方啊，盘踞着大概10万左右的土匪，还有国民党残余武装。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整天生活在抢劫杀戮的这种恐怖当中。你看当时呢湘西有个古丈县，这古丈县呢盘踞着一伙匪徒， 领头的人叫张平，他曾经呢担任过国民党啊暂编十一师的少将师长。这个张平在这儿盘踞的时候，烧杀掳掠是无恶不作。他和他的手下呀，杀的、活埋的、勒死的，这些无辜平民百姓大概都有3000多人。所以当地有那么首民谣吗？叫“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而且这个国民党残余部队这些人呢，当土匪，他是有实际战斗经验的，上过战场的，他比一般土匪的军事素养高多了。现在要借助湘西这有利地形打游击，所以这个剿匪的难度啊是非常大的。那么说最后一次剿匪，这匪徒是不是就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呢？还真不是国民党的，就是一对儿看似平平常常的小夫妻，就是这对小夫妻把剿匪战争从4年拉长到16年，一直到1965年，这对小夫妻作为土匪才被击毙。说他俩怎么这么大本事呢？咱们一个一个说，先从这个丈夫开始说。这个丈夫啊，名字叫秦国清。起初呢，也就是个小兵。他呢，先到呢当地的土著武装，叫义安乡民团当了兵。结果他这个人很有军事天分，枪法可以说得上百步穿杨，左右开弓。在1936年的时候呢，义安乡的民团团长啊叫石寿峰死了，这队伍就散了。这秦国清呢，就投靠到他堂叔叫秦学武那。他堂叔呢是清安平联保主任，也有势力。他到那儿呢不到一个月左右呢，就当上了乡自卫队的队长。你看乡自卫队你看起来是保护老百姓，这是正义组织，但是这个秦国清骨子里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说他的身世呢，得说到1934年11月份，贺龙元帅当时率领红军呢打下大庸城，在当地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这个秦国清他爸爸就是个大土豪，作恶多端，当时被红军给处决了。所以这秦国清呢对革命力量怀有一股深仇大恨，带着这种仇恨呢，就导致他开始仇恨社会，报复心极强。按理说呢，他堂叔秦学武收留他，还这么提拔他，他不感恩也就罢了，居然呢他跟他堂婶啊俩人就有点不干不净了，就产生了不伦之恋。有这么一天呢，这俩人上床，他堂叔回来拿东西撞个正着，正好捉奸在床。要说这秦国清啊真是心狠手辣呀，没等他堂叔把眼前的情景给消化完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他跳起来从床头把枪摘下来，对他堂叔脑袋就是一枪，把他堂叔给毙了。然后一不做二不休，一转身对躺在床上的堂婶也来了一枪，把他堂叔堂婶都给杀了。而这一年秦国清多大呢？1934年，他才19。你说19岁他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这人真是天生当悍匪的料。那这秦国清杀了他堂叔堂婶呢，他自个儿手头有一把枪，还把他堂叔那把枪拿来了。这两把枪呢，他一想啊，我现在两把枪了，我了不起了，我一不做二不休，我当什么这乡民团的这个小兵啊？干脆他把这民团里头几个呀头脾气人拢到一块儿，一起呢投奔当时大用县有个大土匪叫秦天宝，也是他们本家，投奔他那去了，正式成为一名土匪了。那当了土匪之后呢，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呀，这个秦国清是如鱼得水，曾经在2天内呢抢了3伙客商，很得这个秦天宝赏识，很快就把他提拔成中队长了。在这个期间呢，他在当地留下很多恶名和劣迹。你比方说在这个湖北鹤峰，有一次呢，这秦天宝呢跟他逗乐打赌，说你小子杀人如麻，心狠手辣，但是你不一定啥都敢干，我就赌啊你不敢吃人心。这秦国清乐了，吃人心算个屁呀，算什么事儿，派手下下山呢抓一个青年农民，给人绑树上了，剖腹挖心，把心挖出来呢让厨子给炒熟了，跟秦天宝俩人坐着喝酒，对着下酒吃了。你要不咱们怎么说这文学作品呢都来自于现实呢？咱知道水浒里头那个恶霸矮脚虎王英，那不就是好吃人心吗？差点把宋江给吃了吗？所以你说水浒里头什么梁山好汉呢？大多数都是土匪恶霸臭流氓，跟这秦国清似的。这秦国清呢大字不识一个，在水浒传他也肯定没看过，但是呢这种吃人心的邪恶癖好啊，这好像他天生就有似的。还有一次呢， 在这个桑植这地方打劫的时候，有个寨子人呢明枪抵抗，打伤了一名匪兵。哎呦，这可把秦国卿给惹火了，纠集人马把这寨子里的人呢杀的不留一个活口，小孩都给你毙了，然后一把大火把这寨子烧的是片瓦不剩。就这么一个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匪徒啊，你想他时间长了能甘于人下吗？所以很快啊他就自立门户了。而他原来的老大秦天宝也怕他，知道自个儿也不是他对手，所以干脆大大方方说，你要走就走吧，我还送你十几条枪做礼物。就这么短短几年呢，这秦国卿领头啊就成了方圆百里啊远近闻名的山大夫，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想要的东西老百姓得亲自给送过来，比方说相中你家耕牛了，你得亲自送上山去，要相中你家媳妇姑娘了，你得自个儿抬轿给他送上山去。就这样一言不合他还是杀人。有一回呢，他在路上呢看有个小媳妇挺好看，就起了歹心了。这小媳妇害怕也不敢反抗啊，就跟他俩人就在道边，两个人就开始这发生关系。就这时候呢，小媳妇她老公呢正好路过，看着之后胆小啊，都不敢吱声啊，扭头赶紧往前走。可是呢，这秦国卿一回头看着这小媳妇老公从边过去了，他就觉得很扫兴，拔出枪来把这小两口全给杀了。你说这个人讲不讲道理，得豪横到什么程度？所以他的口头语是什么呢？你杀猪还得用盐腌呢，老子杀个人比挑个灯草还轻巧。所以当地老百姓怕的是怕的，那背后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是呢又拿他没办法。那就这样他到处奸淫掳掠，碰到女性呢反正是先奸后杀。那么说他的老婆跟他一块儿也是土匪，这老婆哪来的呢？就是他奸淫掳掠时候抢过来的。说这抢过来的良家女子怎么能跟他干这事儿呢？哎，1948年有这么一天，秦国卿在桑植县有个上河西桃树湾打家劫舍的时候，正好遇上一家人的娶媳妇儿。他洗劫完财物之后呢，秦国卿上前撩开花轿门帘一看，哎呦，这新娘长得漂亮，就这么着起了色心了，干脆连人带轿子给抬上山去了。那正常的良家女子这时候就算不抵死反抗，那也得是哭哭啼啼吓破胆寻死觅活的。谁知道这个新娘不一般，一点没害怕，还笑嘻嘻的主动服侍着秦国卿。秦国卿一看这罕见啊，这娘们可不得了。而俩人上床完事之后呢，他没舍得杀，也没舍得呢把这女的赏给手下，自个儿留着了。后来觉得跟他挺偷脾气，俩人干脆拜堂成亲，正式呢让他成了自己的压寨夫人。这压寨夫人良家女子出身的，叫什么呢？叫田玉莲，就成了秦国卿的最佳搭档。他也没什么特别身世，这田玉莲呢就是普通的良家妇女。当然一开始呢，田玉莲是为了保命不得不冷静下来曲意逢迎，后来呢他发现自己跑也跑不出气了，干脆吧同流合污吧，就开始跟秦国卿啊学打枪，学着打家劫舍杀人这套把戏。说他第一次杀人呢，那是1949年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当时国民党122军呢一股溃逃的小众部队就途经了清安平，秦国卿呢带着众匪的就抢他们的武器弹药。当时国民党有一名青年军官呢死活不肯交枪，这大伙正琢磨这事儿的时候，没想到田玉莲抢先下手，二话不说一抬手就把这青年军官给毙了。当时我看到了说他开枪之后啊还学着老手的样呢，把枪口上冒的青烟给吹一吹，吹一下子，你可见他平常啊没少练这个割枪杀人。后来呢秦国卿呢就被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啊给收编了。收编为什么呢？叫暂编第5师第6团，让这个秦国卿呢当团长。但秦国卿不乐意，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封个司令，还给这老婆田玉莲啊封个副司令。所以由此呢这对夫妻匪首就正式开始搭档了。那么说1950年初呢，这个共产党的解放军呢就开始在湘西这儿开始剿匪了。当时湖南军区呢集中部队大概有20多万人，大举进剿着湘西一带的土匪。那剿匪部队集中兵力，对当时呢以这阮陵为中心的湘西14个县境内的这个多股土匪啊展开重点清剿。在控制住重点的这个山呐、河呀、大小村庄之后呢，开始逐村逐山逐洞反复进行搜剿。 你这么琢磨，那毕竟这土匪跟正规军他干不了啊。咱们当时解放军也是人多势众，而且刚刚打完解放战争，状态正好的时候。所以在1950年1月呢，当时解放军141师423团奉命的进驻到大庸这个地方剿匪，哎，就是这个秦国清所在这一块。当地很多土匪迫于压力就都缴械投降了。这个秦国清、田玉莲这股土匪那是拼死抵抗，绝不投降。可是他们的大部队呢跟正规军还打不了，在剿匪过程当中就给打散了，然后这两口子呢也就跑了。那么逃亡期间呢，这两口子继续为非作歹，没停止作恶啊，一点不改他残暴的本性。1954年呢，他们当时杀害了农民叶大群一家四口，还外加一位老太太，紧接着呢他又杀害一位给剿匪部队报信的老头，还极其残忍的把这老人的尸首给劈成两半来吓唬当地老百姓。从此呢，很多老百姓根本不敢举报他们的行踪，以至于呢这两口子呀在当地潜逃了15年，没抓着他。很多人都认为他俩已经死了，其实是躲进深山老林，因为他们就是当地人，在当地生存能力很强，各个地方是了如指掌，再加上当地老百姓害怕他们不敢举报，所以生生从1950年剿匪让他们一直逃到1965年，就15年，这俩人居然逍遥法外，还在当地混。当然这日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他也不敢见大天，所以深山老林过得跟野人似的。那后来说他们怎么15年之后怎么暴露的行踪呢？这很有意思，是因为啊女匪首田玉莲突如其来的母爱。要说这么个杀人不眨眼的人还能有什么爱吗？哎，你看这个事儿呢，是1964年8月26号的时候，这个竹峪湾村呢有俩孩子都12、13岁，叫翟少东、刘传书，俩人呢追赶黄鼠狼，跑进一片树林之后啊就失踪了。失踪了一天以后呢，他俩回来了。这俩孩子呀一回家，他家里人问你们跑哪儿去，这一天呢说我们让人给抓起来了。说谁抓的你们？就是俩土匪给我们抓起来，还给我们放回来。嗯，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俩孩子就说了，说这个当时啊田玉莲先发现的这翟少东、刘传书这俩孩子，就让秦国清跟自己一块在这密林里把俩孩子嘴堵上，眼睛蒙上，给捆起来了。为啥蒙眼睛？怕他们急道，一直把他们带到一个林深草密的山窝里边，才把俩孩子绑绳解开。解开之后呢，这田玉莲就盯着这俩孩子看，把这俩孩子看得直发毛。这俩孩子也知道这俩人不是好人，一看凶神恶煞的，穿得破破烂烂的。结果田玉莲提个要求，说我呀孩子，我不为难你们俩，我就要求你们干一件事儿。什么呢？管我叫一声娘。嗯，这俩孩子愣了，是你看这岁数，是管他叫娘也不亏，都挺大岁数了，这怎么这把我们截到这儿就为了管他叫声妈，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对匪首啊，就田玉莲、秦国清在一块生活了17、18年了，其中15年都在逃跑。你想这个亡命徒的生涯哪敢生孩子呀？所以这田玉莲到一定岁数，这女人呢天生她是有母爱，一看这俩孩子突然间就母爱泛滥了。这俩孩子呢12、13岁了，也不小了，也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我们有自个儿妈，凭啥管你这个疯婆子叫妈呀？这俩孩子还骨气挺倔，说凭啥认贼作母，你把我们抓了我们就不叫，死活不叫。田玉莲就把枪掏出来了，不叫就打死你俩。结果这俩孩子也真叫，誓死不叫。本来这俩孩子当地这民风很彪悍，你看小孩那也一个个的骨头硬得很，这俩孩子就觉得碰着这俩恶魔，今天咱俩也不可能活着回去了，我就不叫。没想到田玉莲呢把枪放下了，还哭了，掉下好几滴眼泪，这手抖的枪都拿不住了，最后长叹一声，哎，罢了罢了。他居然呢没为难这两孩子，又把他俩蒙上双眼呢带出山窝给放走了。那么这两个孩子回来一描述呢，把大人可吓坏了，赶紧呢领着他俩呀去大队公社去报告。一报告一说这俩人什么模样啊，怎么个行事作风，说话怎么个口音，这时候公社里才知道 合着这秦国卿田玉莲居然15年没死，还活着呢，而且还干这个打家劫舍的营生呢。就这么着，到了1965年1月，新中国成立都16个年头了，这俩匪首还没落网。但是根据这俩孩子汇报这个事儿呢，以及是蛛丝马迹呢，咱们当地的武装力量啊证明，这两口子就藏在大庸桑植一带，没走远，就他老家这一带他熟悉。就这么着，1965年1月1号，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叫刘子云下达了剿灭秦国卿夫妇的命令，说这回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咱们剿匪这些年都以为都收秋了，都到最后该结束了，哪想到呢，哼，这两位居然呢还没死呢，这还了得吗，咱们怎么得把这事儿啊弄圆满喽。那么最终剿灭这对夫妻呢，这过程啊还挺搞笑。怎么的呢，1965年3月23号下午4点多，桑植县的立福公社棉花大队这社员呢收工回家，当时的贫农组长呢和民兵排长两个人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有块岩石上边啊有很多那个树枝啊草啊什么的被踩倒了，明显就有人从上边过，有人踩到跟前一看呢，有一股臭味儿，一看呢岩石下边啊有一堆比较新鲜的大便，一看就是人拉的。你那个时候呢公社里边呢挺讲卫生，也都有厕所了，基本上村里边这个露天厕所还不挺多，一般这老百姓呢那没谁能跑到偏僻地方就那么来一下子不讲卫生，所以一看这谁这么不讲道德呀，往这草里边拉，这人从这过踩上得多恶心呢，这俩人就好奇顺着这个痕迹往里找，结果发现呢不远的地方啊有块大石头，上面坐着一男一女，衣衫破烂，哎，手边还拿着步枪。当时这俩人啊可吓坏了，就这民兵排长和贫农组长躲在一边没敢吱声，仔细看了看发现秦国卿田玉莲两口子，为啥当时已经啊悬赏画像了，你作为这个咱说这民兵排长贫农组长都认识的，当时把这俩人吓坏了，他俩没敢吱声，知道不是这俩人对手，俩人悄悄又撤回去准备啊向上级报告。结果呢俩人太紧张了，擦出这树枝弄出动静来，一下子惊动了秦国卿，他一回手举枪就打，这秦国卿枪法可准呢。结果这俩目击者当中啊，这民兵排长他有一定军事素养，挺机灵，一看就弄出响动来，赶紧抱着那个贫农组长往地上一趴，往山坡下面就滚，这时候子弹顺他们脑瓜顶上嗖嗖过去了，俩人等于滚到山底下算捡了一条命。就这么着回去一报告，那这当时剿匪部队和武装民兵啊弄得2000多人呢，就把这片山给围住了，开始进行啊地毯式的搜索。那么当时呢这两口子凭借有利地形啊还有他们百发百中的这个枪法开始负隅顽抗，导致剿匪部队呢被打死一个，还有一个重伤。当然最后你2000人对2个人，那你这些还想跑，最后把俩人啊你不投降吗，打成筛子眼了。那最后发现尸首的时候那基本就被枪都给打烂了。你看2000人打2个人，这过程挺难，可见呢这秦国卿田玉莲两口子能耐不小。那么把这2个剿灭之后呢，新中国剿匪的最后一战就发生在1965年3月24号，紧跟着确认把他打死了。到了3月26号，中央军委的发言人郑重宣布中国大陆最后2个土匪被歼灭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剿匪本来50年到53年最多到54年基本上就都完事了剿匪，可是为什么剿匪这战线拉到16年，就是因为这2个人是一直到1965年3月24号才被正式击毙。那么这个事儿呢在当时啊也很传奇，就这两口子跑这15年怎么跑的怎么活的，这当地是众说纷纭，还有说这俩人身上带仙气儿啊，那什么可以就是不吃不喝呀，不食人间烟火，反穿什么的都有。当然这个事儿呢后来也被这个当地相关的这个搞创作的人呢也写成了报告文学， 哎，后来这个《乌龙山剿匪记》里边呢，有一些情节，就那个电视剧就借鉴了当时这部作品里的一些原型故事。那么我们回顾这个真事儿呢，这秦国卿啊，咱可以说那肯定死有余辜，但他老婆田玉莲呢，让人觉得唏嘘叹惋，因为秦国卿打小作恶，天生恶魔，这个人死八十回都不多。但是田玉莲呢，本来是良家妇女，本来有着很美好的人生，结婚吗？因为被土匪给抢去了，从此成了土匪中一员。就是他本来他不是坏人，你看他最后的善良，还对做母亲很渴望，让人觉得呀可怜又可叹。可是你回头想想呢，他呀也不冤，为什么呢？你看他在获得秦国卿充分信任的时候，他有很多次机会啊，可以逃离秦国卿的掌控，也可以去自首，也可以隐姓埋名，也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可是这些机会他都错过了。他也是呢，对这种跟秦国卿在一块的生活呢产生了依赖，甚至呢对这种杀人如麻的生活啊都有点上瘾了。那么这个就是他罪无可恕的地方。所以说从田玉莲这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可怜之人呢也必有可恨之处。命运呢往往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你怨不得他人，你很多好机会你都错过了，那最后你只能是在自取灭亡的路上咎由自取，那谁也怨不了了。所以这个最后一对土匪啊，也给我们很多朋友的人生啊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启迪。